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咱们都知道在二战时期呢，日本国内的舆论有非常浓重的反英美色彩，对吧？尤其呢是偷袭珍珠港，正式对英美宣战之后啊，那整天张嘴闭嘴都是英美鬼畜。只不过诸位可能不知道的是，早在1940年的时候，也就是偷袭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啊，日本国内就已经形成了一股反英美的风潮。自打918事变之后，国际社会一直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说三道四，然后在政府跟军部的大力宣传下啊，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日本人都认为正是由于英美的阻挠，不仅严重威胁了大日本帝国的生存，而且严重阻碍了日本领导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梦想。比如1939年的天津英租界危机事件，就让日本政府和民间对英国非常的不爽啊！一时间以特高克为主的政府部门开始大力监控外国人、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任何言行举止可疑的人员。到了珍珠港事件发生前7个月啊，日本政府甚至发出了1亿总防谍战士的口号，号召全体国民都成为防范间谍的战士，通过宣传海报、火柴盒的贴纸、连环画等形式，给老百姓灌输人人皆兵、处处防谍的意识啊，甚至鼓励邻里间互相举报。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之下，日本甚至搞出了一桩惊天冤案啊！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冤案是怎么酿成的，当时的日本政府究竟是怎么处理的，以及它后续又有什么影响。在讲这桩冤案之前呢，咱们还是得讲讲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啊。在1939年和1940年这两年啊，日本并没有完全确定跟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的方针，尤其是在处理对英国的关系上，日本军政高层的意见非常割裂啊。当时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势力结成了亲德派。咱们熟悉日本近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明治维新以后呢，陆军以长州藩为骨干，一直以德国普鲁士的陆军为师。那么陆军自然就认为德国和他的盟友意大利才是未来控制欧洲的主导力量，对吧？所以应该提前站队。而海军宫中势力以及财阀势力结成了亲英派啊，认为还是应该在立场上靠拢英国，人家才是真正的欧洲强国。其实这个差异呢也很好理解，是吧？对于陆军来说，他的扩张思维跟德意完全是一路货色，而且两边都举着反共的大旗，有着苏联这个共同的大敌要面对，因此立场上自然亲近。对于海军来说，人当年学的可都是英国那套，是吧？从建立海军开始，有多少艘船都是从英国买的，当年要在江田岛建立海军学院，就连砌墙用的红砖都是从英国拉来的，对吧？甚至大部分海军军官都是留英出身，那么立场上自然向英国靠拢。宫中势力呢，也不愿意改变长期以来的立场，尤其是对日本天皇来说，跟一个同样有君主的国家交好不是什么坏事儿。至于财阀呢，那就更好理解了啊，跟英国人的关系越好，我这生意才能越做越大。但纵使是三方结成了一个阵营，还是挡不住陆军在国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毕竟当时中日已经全面开战了，对吧？而战事的整个主导权全在陆军手里，所以人家自然在话语权以及舆论宣传上有着巨大的优势。而且呢，在1940年的时候，纳粹德国全面占领了法国啊，这一点对于日本国内的冲击其实也非常大。况且陆军还有两个杀招，一个呢是统帅权独立啊，在日本帝国宪法里有明文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但是天皇陛下需要军部辅佐，具体操作执行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代理。换成大白话，就是说军部的事儿独立于政府和国会，军队可以不需要内阁同意就可以上奏天皇然后行动。比如说这个1931年的918事变，是吧？关东军就用统帅权独立的特权擅自采取的行动。再一个呢，就是当时日本内阁里的陆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大将，那么如此一来，陆海军就可以通过拒绝提名内阁成员的方式，从而左右内阁甚至是倒阁。比如1940年年初，这个亲英美的海军大将米内光正祖阁，他就担心日本和英国的关系不好会引发禁运和战争， 表示要慎重对待德意日三国同盟。结果这一年的七月啊，这个亲德派陆军大臣田俊六辞职，陆军也不推荐继任者，利用现役武官制逼迫米内内阁总辞职，亲德派借此上位。在这个基础上，日本政府决定在外交上向德国倾斜啊，表达了亲德立场。但与此同时呢，由于日本高层的亲英派势力也不容小觑，所以日本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和英美断交。在这个背景之下，亲德派的人开始指责亲英派啊，说这帮人不过是想要维持现状的迂腐分子，根本不识时务。然后为了排挤这帮人呢，以陆军为首的亲德派开始在日本民间大造舆论声势，鼓吹英美威胁，助长民间的排英排美风潮，试图倒逼政府中的亲英派认怂。其中有一条宣传措施，就是制造英美特务无处不在的舆论啊！早在1940年1月的时候，特高克就把十多名外国人列为间谍嫌疑人，并且以涉嫌刺探军事机密为理由拘留了其中两名英国人。当时的日本国内媒体立刻开始大篇幅报道此事啊，将这事儿宣传为东京宪兵队对英国情报网的镇压。陆军呢也瞅准了机会跑出来造事啊，呼吁日本国民不要谈论国家和军队机密，以免被英美间谍利用。由此日本掀起了一股全民反间谍的狂热啊，在这种狂热背景之下，亲德派决定再接再厉，搞个更大的动作。1940年7月27日，在经过多日的谋划之后，这个日本宪兵队在五座城市同时行动，以违反军机保护法为由，抓捕了11名在日的英国人。这11名英国人其实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啊，大多是一些外贸公司的高层，或者是英国媒体的高级驻外记者，其中就有英国路透社在东京分社的社长梅尔维尔·詹姆斯·考克斯。一开始呢，这件事儿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由于宪兵队希望审出点什么内容，然后再添油加醋的进行宣传，所以整个抓捕都是秘密进行的。尽管路透社第一时间就把考克斯被抓的消息传回了英国，但是也没能引起英国国内的重视啊。结果就在审讯的过程中，问题一下子变严重了。7月29日，日本宪兵队向全国公布啊，宪兵队作为破获英国间谍网的第一阶段，逮捕了11名英国人。同时呢，也公布了另一个消息啊，在东京接受审讯的考克斯从宪兵队司令部二楼跳下，最终伤重不治。根据宪兵队的说法，这个考克斯是自觉在劫难逃，所以选择跳楼自尽。根据当时特高克军官的说法，特高克并没有虐待考克斯，也没人知道他有自杀的念头，而且在考克斯身上还搜出了所谓的遗书，上面写着自己已经难以支撑下去。由于在场的并无第三方人员，所以特高克这说法也无从证伪啊。只不过从他们的作风来看，这话肯定不能全信，是吧？但是甭管怎么说，这人已经是死了，而考克斯的死呢，也引爆了英国国内的舆论。7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致电日本政府啊，认为查获的所谓英国间谍网毫无根据，被抓的英国人都是非政界平民，考克斯畏罪自杀一事更是子虚乌有，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政治挑衅。而面对如此情况，日本政府就算是在理亏，国内的舆论风向在那儿摆着呢，是吧？自己已经煽乎起了反英美间谍的狂热，那么在外交上自然也得战狼起来。于是日本政府在对英国的回电里坚持认为考克斯和其他十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且考克斯案发生的时候，日本内阁刚通过了这个基本国策要纲啊，正式决定了南进策略。时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也不怕得罪英国人，直接就拿间谍案对英国施压，要求英国切断援蒋路线啊，也就是这个滇缅公路。面对如此情况，英国人也是一点都不客气，是吧？你抓我平民，那我也抓你的，咱们对等着来，看看谁先扛不住。于是在8月1日，英国内阁批准了一项外交部的提案啊，在英国和殖民地范围内抓捕10名日本人作为对等的反制手段。 像是当时三菱商事在伦敦的支部长真元爵，三井物产在伦敦的副支部长田边俊介，甚至是在新加坡的东方通讯社主编小林珠四郎等等，都在名单上。为了避免事态升级，英国外交部在你名单的时候特意摘掉了跟军政相关的人士。而在当时英国报纸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考克斯这事儿非常强硬啊，认为日本宪兵队应该对考克斯之死负全责，主张对这事儿进行彻底调查，并且提议采取重启缅甸援助中国路线等报复措施啊，在英国国内呢也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排日浪潮。面对英国气势汹汹的报复，由于当时日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中国大陆以及为南进做准备，抽不出人力物力应对英国的报复，日本既要维持国内反英宣传和军部的强硬形象，又不愿因为侨民问题跟英国人彻底闹翻啊，所以日本政府打算通过外交谈判和逐步放人的方式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尤其是日本在经济贸易上还没有能和英国切割的底气，更别说英国报纸扬言要支援中国了。当时日本在中国的战事已经陷入了僵持，那么如果英国重启援助，日本的战事推进只会更麻烦。最终在英国人的压力之下，日本逐步释放了被抓的英国人，以此换取英国放人。但是既然政府把人放了，那么你总得对国民有个交代，对吧？于是为了给自己着不啊，这个亲德派把这事儿描述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在邪恶的英国政府胁迫之下啊，日本政府为了顾及海外国民的性命，不得已屈从于其淫威，只能选择放人。这在民间进一步促进了排英的情绪啊。在八月的时候，日本各大城市爆发了大量的反英游行，大量支持战狼外交的百姓把英国领事馆包围起来抗议。当时英国领事馆要求日本警察出面维持秩序，结果遭到了日本的拒绝。为了把整出戏做足啊，在十月份的时候，日本政府对反英游行其中的七人进行了缺席审判啊，宣布六人有罪，一人无罪。当然了，甭管日本这边怎么判，这当事人呢早就已经离开了日本，也不可能再回来认罚了，所以说这判决纯粹是演给老百姓看的。而就在日本老百姓狂热反英的时候，英国人还真的抓到了一个日本间谍啊！自打918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啊，英国呢也意识到了日本未来会威胁到他在远东的利益，接着在远东的殖民地开始严加防范，其中尤其以新加坡为甚。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我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王炸游学活动，这个6月13号到18号六天五晚啊，我将亲自带队，咱们从辽西到蒙东啊，穿越北方文明的黄金走廊。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宝藏路线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辽西，更不懂这个蒙东呢才是北方文明的隐藏 C 位。这儿呢是这个草原文明、中原文明、东北文明三重交汇的核心啊，是这个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鲜卑三燕的帝王根脉、藏传佛教的东北祖庭，是吧？一半千年古建，一半草原遗址啊，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教科书学不到的硬核历史。这条游学线路最狠的地方呢，不是景点多，而是知识链条完整啊。从辽代千年佛塔到契丹五经皇都，从皇家山岳祭祀到蒙东的藏传佛教圣地，从千年遗址现场到顶级专题博物馆。一条线路串起了上下五千年，是吧？把北方游牧加中原农耕的融合史一次就给您讲透彻。那么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呢？啊，咱们呢会先到锦州啊，从这个千年古塔开始，然后呢再去北镇啊，看看这个北镇庙和重兴寺双塔。接着呢，咱们会去到阜新和朝阳啊，这个朝阳可不是普通城市，是吧？它曾经呢是这个三燕龙城。咱们呢在这个朝阳北塔、朝阳博物馆里啊，一边看佛教考古奇观，一边看鲜卑风云、红山玉器、辽代遗珍啊，这个知识密度呢直接给您拉满。接着咱们去建平县博物馆啊，追溯辽西文明的源头，再去这个辽中京遗址啊，这可是辽代五京之一，契丹帝国真正的都城现场。咱们这一天跨越几千年，所以绝对保证您上瘾。最后啊，在这个赤峰辽文化博物馆收束全线 啊，把前面看到的这些个塔、四城、木器物、民族全部融合起来，是吧？串成一张完整的北方文明地图。这一趟游学呢，咱们就能解锁这个被低估的北方文明史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码报名，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报名。好啊，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进入20世纪以后，英属马来亚的日本移民数量猛增，到1930年的时候，已经有超过6000名日本人定居马来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聚集在新加坡，因此这些人也是英国着重防范的对象。而日本呢，也确实在30年代开始啊，以新加坡为核心，加速渗透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华盛顿海军条约在这儿，所以日本可以以海军交流联络的名义往新加坡派遣驻外武官。而随着1936年条约到期，日本自然也就失去了这条渠道，是吧？转而开始寻找别的方法。1938年10月，日本东方通讯社开始在新加坡活动啊，其中有一个叫小崎户的人，他是最初的三名员工之一。一开始呢，这个小崎户的任务是向新加坡媒体传递正确的日本新闻啊，当然了，这个正确是打引号的。而实际上呢，他和整个东方通讯社其实就是日本对新加坡渗透活动的一部分。随着1939年世界范围内的战事持续扩大啊，英国官方也加大了在新加坡的驻防军力，这个小崎户也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指示，开始收集英军的军事情报。然而说到底，小崎户只是一个记者，并不是什么专业的情报人员，对吧？然后这个外务省呢，也对如何渗透毫无概念。为了方便小崎户传递情报，外务省甚至堂而皇之地安排小崎户住进了领事馆里，而且还给他安排了何所谓的外务省顾问，直接坐在一张办公桌上啊。这位顾问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军队里派来情报分析的海军少校。然后这小崎户搞情报的方式呢也非常粗犷啊，就是办派对、搞美人计、拿着钱搞贿赂，试图以此拉拢那些个当地的英国上流人士参加，其中自然包含了一些英国军官。绝大部分人一看到小崎户是日本人，立刻就是退避三舍，是吧？就算是卖个面子参加，也基本是守口如瓶，不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消息。直到1939年12月，小崎户勾搭上了英国炮兵准尉法兰克加德纳啊，小崎户用美人计吸引他上钩，随后频繁地邀请他去日资酒店和领事馆里喝酒玩女人，在他身上大把撒币。在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之下，小崎户从加德纳这儿套取了大量情报，比如英国军舰的具体配置、调动情况，甚至就连军舰照片还有具体火炮参数都被小崎户得知了。到了后来，加德纳为了拿到更多的钱啊，甚至开始为小崎户当联络员，以英国军官的身份替他送一些敏感的文件和包裹。拿到酬劳以后，这个加德纳呢也不藏着掖着啊，天天在部队的酒吧里大肆挥霍。加德纳的异常举动呢，很快就引起了同僚的注意，而且英国在殖民地的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对吧？早就对小崎户的活动有所察觉了。在发现加德纳频繁出入日资酒店后，直接对他进行了长期跟踪，然后在掌握足够的证据之后，1940年8月25日，殖民地警察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对加德纳展开抓捕。抓住加德纳以后，警察又顺藤摸瓜，掌握了小崎户一干人等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最终在9月21日，包括小崎户在内的6名日本人被殖民地警察拘捕啊，只有跟小崎户对接的海军少校因为有正式的外交身份而逃过一劫，连夜跑回了日本。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警察搜查领事馆的时候，小崎户这个业余间谍眼见大事不妙，还想把手头的文件全都塞给这个少校，这都是当着警察的面干出来的事儿，人警察肯定不是傻子，是吧？因此这批文件被尽数没收，最终都成了明晃晃的证据。小崎户等人被抓以后，日本政府对英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尤其是英国警察都跑进领事馆里搜查了，这让日本外务省毫无面子。就连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奇都在电报里担心啊，英国这头过于强硬的态度可能会招致日本的报复。 结果英国外交部这边对此倒是毫不担心啊，毕竟这小旗户作为日本记者公然从事间谍活动，还天天住领事馆里，是吧？证据确凿，警察搜查领事馆有充分依据。英国外交部不仅驳回了日方的抗议，甚至更进一步啊，要求日本针对滥用领事设施一事做出解释。由于小旗户和日本当地领事馆平常干活干得太粗糙啊，各种证据都摆在那儿，是吧？因此日本外务省就算想反驳英国人也没得反，只能乖乖认怂，象征性的提完抗议以后就没了动静，甚至开始主动撇清关系。在后来的声明里，日本外务省强调，就算是小旗户有从事间谍行为，那也是他自己的个人行动啊，跟日本政府没关系。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小旗户被正式以非法获取军事情报的罪名起诉啊，在法庭上小旗户还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声称搜集情报是记者的本职，给加德纳钱呢则是因为对方缠着自己要啊，而拉人办派对呢则是为了哄女朋友开心。当然了，在众多证据面前，他这套拙劣的辩词根本没人信，是吧？最终他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及1000美金罚金。法官在宣布判决结果的时候，甚至表示这么轻的量刑已经是考虑到小旗户出于报效母国的爱国之心，对他有所照顾。结果这个小旗户还想狡辩自己无罪，最后给法官也惹毛了，直接警告他啊，这事儿要是发生在那些所谓欧洲新秩序的国家，你早就被枪毙了。而庭审结束后，日本政府对外也是屁都不敢放一个，只敢在国内的民间刮风啊，说这是邪恶英国政府为了报复咱们而进行的迫害。考虑到之前惹出来的大乱子，日本政府也不敢大加宣传，最终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从这两次紧挨着的间谍事件呢，咱们不难看出当时昭和日本所谓的强硬背后到底有多心虚，是吧？两次事件都是以日本政府主动认怂而告终，天天嚷嚷着抓间谍，最后编制罪名，硬是抓了几个人，到头来还给人放了，是吧？至于人真的把你的间谍抓了，反而是唯唯诺诺，不敢吭气，甚至主动撇清责任，最后对外不敢重拳出击，只敢对内不断刮风，说这些都是外部势力的阴谋啊，人威胁到咱们大日本帝国的美好愿景了，咱们必须打倒万恶的英美鬼畜。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府搞出的所谓英国间谍网，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全日本制造出打倒英美鬼畜、人人皆兵、处处防谍的社会氛围，让国内的那些亲英势力彻底闭嘴。而太平洋战场开打以后，这种全民防谍抓谍的社会氛围更加狂热，而为了维持战争，官方一边灌输防谍不主动就是非国民，一边号召老百姓互相监督，发现乱传战况、散播负面言论的可疑人员就要立刻上报宪兵和特高课。而在现实里呢，举报反倒成了报复别人的利器，是吧？只要跟你结怨的人有相机、有海外关系，那么就很容易被扣上间谍的大帽子。在战争时期，这种夸大外部威胁来保障高压统治、维持战争的手段屡见不鲜，是吧？但这种动不动就把人打成间谍的狂热社会氛围，反而使得日本走上了加速疯狂的死路。前线越失败，后方抓得越狠，劲儿反过来扼杀了任何及时终止战争的可能，因此也就使得就日本快速走向灭亡。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